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再见本雷达，
我是刘旭明，欢迎大家收听第29期自由新政。
在这一期的录制过程中，我们出了一点史上第一次的一个错误，就我们在录制过程中已经录到了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以后，然后刘旭明发现他的 iPad 死机了，之前都没有录上。
对，所以这次录的话，有可能状态有一种这个颇受打击的状态了。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听到的其实是我们的一段，怎么说，第二段重新表演，但是和第一段也许会有很多不一样，我们会尽力保持这一次的激情，好吧？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内容呢，主要是和刘旭明老师他本身在法律领域的一个研究内容相关的一个东西。因为刘旭明老师常年是研究互联网法律，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题目也是和网络侵权有关的一些东西。那正好因为我在这周看到了一个案子，因为我们最近跟小米那边接触比较频繁，然后也在研究他上市的一个案例，所以呢我当时观察到一个信息，就是说他的一个小米的一个台灯叫 Elite 那个品牌，他受到了欧洲刚刚发布的一个最严的一个数据保护法案，也就是 GDPR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这个东西的一个影响，说它违反了这个 regulation， 所以呢它整个产品呢被在欧盟禁止销售。那当时看到这个信息以后，我感觉是非常意外啊，我感觉非常意外，我就第一时间问刘老师，我说首先这个法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其次就是说这个法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颁布，然后就是这个法律为什么会拿小米公司的一个台灯来开刀，这个是一个很匪夷所思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把话筒交给刘旭明老师。
好吧，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 GDPR 呢是今年5月25号，应该是5月25号正式实施，但是实际上它的立法过程已经挺长的了，应该是从最好应该是从12年开始，就是开始这个制定这个这个规则。但实际上它前身呢，这个欧盟的这个数据保护指令一直是有的，最早的应该是95年或者96年的时候的一个指令，而 GDPR 应该算是那个指令在互联网时代或者大数据时代的一个全新的升级版。所以等于说这个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这个相关规则在欧盟领域来说历史其实还是很长的，从90年代就开始了，应该说是随着这个计算机或者信息技术的产生它就出现了。因为在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我们对于这个信息的记录和处理能力是很有限的，那在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实际上就不会对这个信息主体的利益产生太多影响。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出现，我们发现这个人们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大大加强，而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实际上就会对个人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从而就出现了这种个人信息保护的这种需求。而在国内呢，实际上确实也是在近几年才出现这种情况。在之前呢，我们强调说对隐私的保护，但是呢个人数据我们知道它的范围实际上是大于隐私的。而之前呢，我们对于隐私的保护都很不到位的情况下，实际也没有意识到个人数据这个问题。而在后在近几年，应该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我们人们逐渐在国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次 GDPR 通过的时候呢，当然一个是因为对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对这种中国的出海企业影响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随着个人信息的重视程度的提高，感觉好像这事儿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一样，是吧？包括前一段时间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泄露，个人信息泄露，即使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不是 Facebook 的用户，但是对这件事情也很关注。所以总体来说，这个GDPR 受到这么多的关注，而且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是和整个技术和整个这个人们对自己个人信息的保护的意识的这个提升是有这个密切联系的。
好，那我提炼一下你刚才讲的重点啊，就是我也看到这边说有些资料说这个 GDPR 现在是99条，然后全文263页，但是呢它是在欧盟公报了一个公布正式文本的2年后才生效，它是2016年的时候这个欧盟理事会就通过了这个的文本，然后呢在2016年4月16号的时候呢，欧洲议会通过了这个文本，从而把它从一个指令上升为一个条例。那为什么过了2年之后这个东西才算是正式生效呢？
应该说实际上它还是给这个很多企业一个缓冲，就是缓冲期嘛，让你去能够根据 GDPR 这些要求去对自己的一些业务进行调整，然后对设置包括对个人信息更多的这种保护的相关的这个措施。但是因为个人，我们看 GDPR 一个是它的内容非常的繁杂，但即使是在内容很繁杂的情况下，它也留下了很多大量的这个可供解释的空间，所以就确实现在如何准确的适用 GDPR 这个是全世界所有这种跟它相关的这个企业都面临的这个一个问题。而像谷歌啊 Facebook 这种所谓的这个重灾区啊，这种大户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面临到了这个实际的这个诉讼。而我相信这个 GDPR 规则的一个准确理解实际上是要在这种不断的诉讼过程之中去逐渐明晰的。只看条文实际上对所有人对所有公司来说都会有一些地方是非常模糊的。
好的，那接下来我跟你继续确认两点你刚才说的，就是说它的立法目的好像主要有两个哈。第一个是说保护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及自由，尤其是自然人保护个人数据的权利。第二点是说不能以在个人数据加工领域保护个人权利为由阻碍或限制欧盟范围个人数据的一个自由流动。这乍一看上去这两个好像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啊，一个是保护一个个人数据的一个使用或者是禁止他人侵犯，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能妨碍它的自由流动。那对这两个立法目的你有什么解读？
首先是这样，就是对于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呢，保护人的就是数据主体的这个人格尊严或者他的人格利益，实际上是他这个最核心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我觉得是也是毋庸置疑的，就是你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实际就是让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之中能够更有尊严吧，或者说是能更少的受到这个个人信息泄露的影响。但与这个其他的人格要素，比如像肖像啊、名誉啊，尤其是跟隐私相比呢，个人数据它所涉及的这个范围又更广一些，而与这个人格利益的这个联系呢，可能有时候又更松一些。比如说我们说隐私也是一种信息，严格来说也是一种个人信息，但是呢它的泄露是一定会对这个个人的人格利益产生影响的。但是个人信息，有些个人信息呢却又不一定，或者说有些个人信息的使用对于整个经济的发展或者整个这个社会这个效率的提高都是一个必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完全按照隐私的这种保护方法，就是以一元化这种标准这个立法原则去设置个人信息的这个使用规则或保护规则又是不够的。所以呢就是又设置了这个个人信息的一个自由流动的一个目的。而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这个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就是像石油一样的资源嘛，那个人数据显然也是这个大数据里面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资源。那多少公司都是靠用个人数据去获取这个收益的。那所以说就说这个 GDPR 你再怎么去保护个人信息，保护个人人格尊严，也不可能把这么一个个人数据所蕴含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完全拿掉。所以说就是它在这个立法目的上实际上是双重的，谈不上谁更重要，但只不过在这个规则里面显然保护个人保护数据主体的这个规则更多一些。
行，那谈不上谁更重要，但是里面的一些条款明显更加是针对于第一条的，对吧？就是如何去保护个人数据，如何去定义个人数据。
对，因为是这样，欧盟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关于建立在欧盟内部建立一个统一的数据市场的一个它也不叫指令，还是叫是好像是叫指令，还是一个什么其他的文件，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条款这个文件。而那里面实际上是对这个数据的怎么去流动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规定，也就是 GDPR 实际上目的有这个，但是它的主要内容不是这个。
那说到这个，是不是欧盟在这方面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或者说在互联网立法方面，它一直都是走在一个就是全球在这方面立法的一个前列？
看怎么想这个前列吧，或者说它应该说是比较它保护的严格的程度实际上是比较高的。因为其实现在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有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国家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这个欧盟的这个规则始终是一个具有一个标杆性的效果。因为相对于来说这个美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呢，它更多的是 强调市场主体的一个这个自发规则的形成，而它的成文法很多时候是以行业为标准的，而不是一个这种像欧盟这种的一个统一的对个人信息的规定。所以说相对于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方法呢，或保护体系呢，欧盟的这个成文法的立法方式实际上是更容易推广，也更容易学习，所以它的影响其实也就更大一些。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两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相对于美国来说，欧盟对于人格尊严或者个人数据这种重视程度应该是更高一些。
其实这个比较颠覆我以往的一个观念啊，但我对这方面没有进行过什么深入的涉猎。就我老觉得，就是说这个成文法国家或者说是这个大陆法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那一个是一条可以适用于很多种情形，另外一条就是说它做得很更加细致。那我可以理解，就是美国在这方面它可能就个案方面它会规定的更细一些吗？
那因为它是这样，就是它实际上美国的相关法律呢，这个对个人信息的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有一些呢它是从行业角度，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是针对录像带租赁行业的有一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规则，那实际上它可能是与这个行业内容更相关，更像是一个实施细则，而在实施细则里面呢，实际上它可能就会更细致一些。而这个个人数据实际上在这个我们看这个 GDPR 现在之所以还会留下很多空间，就是因为它确实是针对个人数据的一个一般性规则，但是实际上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个人数据，实际上你怎么去理解，比如像合理，什么叫合理，什么叫必要，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而这个呢，在实践之中就需要特别多的这个细则规定。在这方面，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个人信息的保护规则里面，它就是附带了巨量的这个负责和这个实施细则，它是针对某一个行业，比如房屋出租行业，然后中介行业，不同的行业它对于个人信息的使用有各种各样相对应的指引。这可能是一个就是个人信息保护一个规则制定更好的一个方法吧，我觉得。所以欧盟现在应该说是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做出了一个比较详尽的这个原则性规定，但是呢在实践之中还需要更具体的规则才能对市场主体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指引。
对，所以我们会很期待他接下来把这个具体怎么去应用，包括市场上会有什么样的企业会由此而受到处罚。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小米是因为这个台灯的事情啊，在我看来当时有一点莫名其妙，我也跟你讲过，就是说这个台灯它记录的个人信息应该是非常有限的，对吧？它没有麦克风，没有其他的输入的一些窗口，它可能只能记录你的开灯关灯以及持续时间、起床时间、回家时间等等这种信息。所以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东西单独拿出来做一个范例，或者说是要给大家看一看，就是我要处罚你。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对个人信息的理解啊，就是说个人信息呢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这个我们从GDPR 对个人信息的这个界定里面，因为 GDPR 对个人信息的界定其实并没有基本没有改变以往这个94年95年的那个指令之中的界定，它基本核心还是一个可识别性，就是只要你这个信息能够识别到具体的个人，就是你通过这个信息或者通过这个信息和其他信息的一个结合能够找到那个具体的信息主体是谁，那么我就认为它是个人信息。而在这个范围之内，所有个人信息，就是你觉得有的个人信息可能重要一些，有的信息可能不太重要一些，但是它只要进入这个范围都适用这个相同的规则。当然还有一类叫敏感个人信息，那个个人信息比如像你的宗教信仰，你的这个种族，你的这个比如性取向等等，就这些个人信息包括生物信息等等就这些敏感信息，那是有一个更严格的保护。但是除了这些敏感信息以外，只要是构成了可识别性的标准的话，实际都是一体保护的，平等保护。
能不能请你深入说一下这个可识别？因为这个地方我看到它英文是用的是一个叫已识别，还有一个可被识别，一个是 identified， 还有一个是 identifiable。所以这两个有什么具体的应用吗？就是可识别和或者说是已识别和可被识别，比如说哪些，比如姓名啊、身份证啊、位置啊这些，它有做一些比较严格的区分吗？
对，比如说你比如像身份证号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已识别，就是你通过这个号就马上能找到这个人
啊。
而这个可识别比如说像消费习惯等等这些，就是你通过这个数据没法直接就确定这个人，或者说是没，就这个信息本身里面不包括人的这个身份信息，但是它可以通过和其他的信息的比如交叉的这个验证，或者这个一个整合，然后你能找到这个个人，那可能就是一种可识别，就我们认为它还是具有可识别性。当然就是说你这个交叉验证的这个成本是应该是属于叫合理成本，如果是成本过高的话，那实际上我们也认为它还不可识别。所以就是说在这个匿名什么叫匿名化处理里面，实际上这个成本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因素啊。当然技术是一个，但是你这个技术实验的成本是也很重要。
嗯，明白。所以说就是说这种除了就是有点像法律上的这种相当于是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哈，就可以直接定义你和可以通过很多的相关信息来追踪到你，就这两个都叫被可识别性，对吧？
对，因为像您说那个小米那个台灯的话，我就不知道它里面会收集什么样的这个，因为台灯里面就是如果这个单纯这个硬件去收集的话，如果比如它没有麦克风的话，那可能就没法直接收集这个所谓的已识别信息，那它可能就通过一些其他的数据的一些整合。因为我们知道小米的就是很多这种做硬件的公司都会这样，就是它是等于是一个平台嘛，它会整合你很多硬件的信息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可能你通过台灯收集的信息就有可能成为这个可识别信息了。
嗯，明白。那会不会就是说随着比如技术的发展，这种可识别信息将来会越来越广泛？
对，这个是一定的。因为其实你大数据技术本身就是在不断增强数据的这个可识别性嘛。
嗯，
而这里面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场景，就是你在什么样的场景和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控制者的范围之下去看这个数据。因为有些数据可能对于某些场景下的这个数据控制者来说它是可识别性的，但对于某些场景之下的数据控制者又不具有可识别性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还是在实践之中要根据具体情况去判断，而不是这种可识别信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就说你这个信息就一定是可识别，那可能不太好说，所以还是看这个成本。
明白明白。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在看那个小米的生态链的一些企业嘛，就觉得很有意思，就它下面的一些设备，首先它很多都是可以接入它的互联网的，通过它的一个那个米家的 app 来进行一个总的一个控制，或者说让那个小爱音箱然后本身它作为一个语音输入接口然后来对其进行控制。那其实在这种设备将来越来越多的时候，它也可以获知到更多更多的数据，包括你的人的状态，对吧？它的手环可以获知你的心率、你的心跳、你的一个包括以后你的血糖数据这种身体状态，然后它的电饭煲可以识别出来你每天什么时候吃饭以及你吃了一些什么饭，然后它的一些比如平衡车啊可以记录你的出行啊这种东西，就将来这些东西联动起来会导致一个个人数据会更加泛滥的一个情况，对吧？
对，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个人数据你泛滥归泛滥，但是个人数据的这个使用和收集实际上也还有一定之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用这个服务或这个产品过程之中这个收集个人信息是这个使用这个产品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其实就是很正常的，那这个也是不用做更多的比如授权等等，这个还是就是说你这个个人信息收集还是以这个合理和必要为限度，如果你这个服务本身确实需要这个数据的话，那么这是你对它进行收集和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比如说你对它的使用的范围可能就要一个明确的交代，比如说你对这个你比如你收集这个台灯的这个开关灯信息，如果说你就是为了这个台灯能够更好的适应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生活习惯，那可能你是可以去收集使用的。但是如果比如你把这个信息去用到了其他用途，比如你去识别这个去分析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消费习惯了，那么可能就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这个授权同意才可以。
对，有可能他比如探知到每天你回家开灯的时间都比较晚，那他可能会以为你是一个老加班的人然后给你推送一些抗疲劳的一些东西，有这种可能，对吧？就这种大数据将来的一个应用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就包括我们和小米的人聊，就是说你的生态链将来是怎么去变现， 人家都很有自信，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我觉得这种自信是完全正确的啊，不是盲目自信，就是说他们会说我们现在比如接入的一个设备已经有1亿台，超过1亿台，那在所有的这个 IoT 物联网设备里面，现在它已经超越了 Amazon 和苹果，那将来对它很厉害这个东西。所以我家现在真的全部都是小米，什么从扫地机器人到空气净化器，到小爱的一些音箱，然后再到一些湿度计、温度计，还有一些什么门禁门锁，就这些东西就全都是，它确实很好用啊。但是这个就不展开说了，就是说这个将来它会说这个东西接入了多了以后，就是你可能会诞生一些你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场景。这个让我想起了什么，让我想起了当时就是说马化腾研究出来了一个 QQ 以后，就全民都有，他也不会想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将来会一定会发展出来，在移动互联时代就有一个微信，对吧，去霸占一个超级流量入口，或者是然后去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物联网领域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这么一个霸主的一个情况，所以对这方面的一个个人数据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天下，我觉得就还挺期待，但同时也挺担忧的。但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个 GDPR 在里面它已经对个人数据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对吧，就是你看到的在它里面提到了一个，它首先它提炼出来一个东西叫特殊个人数据，就是说什么你的种族族裔啊、政治观点啊、宗教信仰啊，还有你的个人健康状况、性生活、性取向，这些它已经有了一个最粗浅的分层。那在你看来是不是将来一定会出现基于这个比如在概念方面更细的分层，以及在应用领域更细更细更细的分层？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因为像你刚才说那些所谓特殊个人数据，就是我前面说这个敏感数据嘛，
嗯，
那就是这些敏感数据其实就是基于我们以往人类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经验来进行的一个分类，就是这些数据一旦被收集的话，或者一旦被他人知晓的话，就有可能对这个主体产生很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我就会根据你的族裔或者根据你的性取向对你产生一些歧视性的这种东西，这其实和这个欧洲自己的这个经历历史发展是很有关系的嘛。那可能就是这个所谓敏感信息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就不一样，那可能比如在中国来说，你的这个政党、你的政治取向就不是一个敏感信息，对吧，都是一个取向嘛，那就是在欧洲可能它就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条件是有不同的，那么就是确实也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可能有些信息那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是对我们现实生活产生没有影响的，那可能以后你随着技术发展就出现了影响了，对吧，这个实际个人信息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这个技术发展之中形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没有隐私概念，后来发现了有隐私，再从隐私上升到个人数据，那谁知道从个人数据以后还会上升到什么新的权利呢，都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特别以后这种生物尤其基因技术又大发展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你现在比如说你去理发，咱设想一下你去理发店理发的时候头发剪了就剪了，对吧，但是实际上你剪掉了巨量的个人数据。
对，剪掉头发这个确实是因为头发里面蕴含了很多 DNA， 所以其实个人数据本身它其实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只不过我们将来可以期待的就是有什么样的个人数据能被纳入到越来越多的纳入到这种需要保护的法律中来，尤其是互联网上的，对吧。
对，我其实现在可能说一个题外话，就是说GDPR 实际上它是设置了很多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实际上是要有实施的，对吧，要实施的，而这个实施是需要成本的。那么现在 GDPR 它的采取的一种实施的方式就是说我通过这个非常具体的规则，然后呢我通过要求这个数据控制者设置这种所谓的数据保护官，以及这个非常重的这个行政处罚的方式来保证这个规则的实施。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些保证实施的这个方案实际上都主要针对于那些比较大型的企业，也就是说监管者能够看得到的企业，因为监管者在实施过程中他自己也有行政成本，他肯定是要抓大放小的。那么对那些被放的小的企业，他们怎么去实施个人数据的这些保护规则，实际问题就很大。而对于他们来说，你靠行政主体去监管，实际上我觉得是达不到的。那我觉得以后能够真正实现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形成一个完整保护的这个链条的话， 行政监管是一部分很重要的一个，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有没有一种消费级的个人数据的保护的技术，无论是设备也好，无论是程序也好，软件也好，有没有一种消费级的可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使用自己执行的这种个人数据的保护的这种工具，我觉得这可能是以后个人数据保护你要想真正落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要不然我们现在能对付谷歌，能对付 Facebook， 能对付百度，能对付腾讯，但是对付不了那些不知名的东那些企业呀，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以后有可能会成为就像当年360免费推出杀毒软件一样，成为一个占领市场的一个新的入口，就是有一个很有效的消费级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序或者工具。当然我现在暂时是有这种市场的主体出来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出现一个像真正以前360一样这种级别的这种产品，我觉得可能以后也是在研发之中呗。
现在已经有主体出来了吗？
我看到因为在跟人交流这个观点的时候，有人说比如在美国有一些这种软件，但是实际上我自己也没有用过，或者说起码你现在在这种主流的这个软件平台中没有看到这种专门用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这种工具。
哎，那我理解会不会它像比如浏览器的那种一种叫做就是就 那种叫什么浏览，就是反正它不对无痕浏览的那种模式，因为我在苹果的那个 Safari 上面全部打开这个模式，就说它会不会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就比如但是浏览器好做这种东西啊，但你那么多的应用，所以你还是很期待有一个统一的一个软件来规制所有的这种流量的线。
对，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规制方式是属于是行政机关去管这些软件的或者服务的提供者，然后服务提供者在自己的软件或服务之中设置个人信息保护的，比如叫弹出窗口，要求你同意等等。那实际上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个保护方式。我们现在可能更需要的是一种在系统级的自下而上的保护方式。就比如您说像刚才那个无痕浏览，其实就属于这种，但是它毕竟只是系统集中的一个功能的有这种，但它没法针对一个全平台的。
嗯，好的，我们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很全新的一个市场啊，在互联网安全的一个领域。
对，我其实很期待有企业能做出这种产品，当然也有可能不做这种产品的以前的一个原因是侵害个人信息比保护个人信息更有利可图啊，但现在我觉得 GDPR 这种规则出来之后，国内也有可能会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话，我觉得保护个人信息应该要比从长远看要比侵害个人信息更有利可图。就像我觉得版权的保护实际上就是一样嘛，就是你已经能看出这个趋势来了。
但将来肯定又会出现一个谁来监管这些监管者的一个问题，对吧？就像360当时出来之后，全民觉得哇，这个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模式来盈利来赚钱，难道你真的是活雷锋？于是很多人将信将疑的去用，然后被爆出各种后门、各种漏洞、各种问题，对吧？
对，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还是对于行政监管机关来说，永远只能抓大放小。但是如果你那个抓的那个大，它足能解决足够多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比较高效的解决方案。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 GDPR 的一个适用范围。然后我们从它的条款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一个属地加属人原则啊。首先它适用于设立在欧盟内的数据的控制者和处理者所有的那些处理个人数据的行为。那第二就是它也适用于居住在欧盟内的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被欧盟外的数据控制者处理。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那比如我跟你打两个比方，就说如果有一个欧盟的人，他在他的国家他上了这边百度或者说是微博或者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些网站，然后他泄露了一些个人信息，他的这些信息是不是要受到 GDPR 的保护？还有就是如果说是一个欧盟的人，他跑到比如中国来，然后他疯狂的就是使用他的个人信息在一些网站上，那这个他又受不受到保护？
我就我的理解啊，因为这个地域的这个管辖实际上也是现在争议比较多的，这个就是怎么理解争议比较多的这个条款。我个人理解，像你说的前一种情况应该是属于的，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欧盟这个人在这个欧盟的境内，而且自己是欧盟成员国的这个公民，那么呢我即使使用国外服务提供者提供的这个服务，也应该受到这个 GDPR 这个规制。但是后一种情况就是你自己都跑出境了，然后又使用的是国外的这个服务提供者的提供的服务，那可能就我觉得应该就不适用 GDPR 了，否则这个 GDPR 相当于它就是适用对全世界的这个信息控制者都适用了嘛，对吧？因为欧洲人全世界都有嘛，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范围就过适用范围就过宽了。但其实即使是现在这种规定，它的适用范围也很广。其实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法律对于管辖的这个规定一般来说就是属地和属人，就这两种。但是就是互联网这种技术出来之后，实际上属地和属人的这种限制或者边界都已经被打破了。所以就现在你再怎么用属地和属人去设置你的这管辖范围，都会有一些怪怪的，就不会像以前的那种没有互联网时候那么清晰了。就是你的这个国内法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国际法的效果。
因为我感觉他就管的还挺宽的，因为也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这个 GDPR 生效以后的第二天，有很多美国的媒体就立马就欧洲用户就发现他们无法访问了。
对，我当时看这个消息之后，其实我还挺觉得挺讽刺的，就是居然是欧洲人是这么被抢的，是被外面人砌了堵墙，不是自己砌了堵墙。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就这个反正不知道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有没有，就是有一方面比如说他是在较劲呢，或者这种反报或者报复。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很多像你说这种就是停止服务的，我觉得当然一方面他是可能出于比较谨慎啊，就可以过，但我觉得有时候是过度谨慎了，就是因为我看他停止服务好多都是那个新闻媒体啊等等，就是他可能是过度谨慎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态度吧，就是你这个欧盟既然 GDPR 管得那么宽，对吧？那我就让你去感受一下管得这么宽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因为确实这个，因为美国和以前是和欧盟是有类似于这种叫避风港的这种规则，就是我设置一个避风港的一个线一个条件，只要达到这个条件的美国企业的话呢，就视为你都符合你欧盟的这个规则了。那现在呢，这个之前也谈了一个叫什么，好像什么什么盾，隐私盾还是什么盾的这么一个协议，但好像没有谈成。实际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标准认定，就是欧盟类似于给你出具一个类似于那种合格证，就是你只要拿到这个合格证的话，对吧？就是我就视为你符合了这个我的 GDPR 的标准，那你就可以比较自由通畅的去收集我这个欧盟境内的这个数据，为我们欧盟境内人提供服务。但呢，就是到现在为止，好像能拿到这个。验证了并不企业并不多，而像中国的企业，我觉得几乎来说，你就是你可以说几乎不可能拿到这种验证，这种验证的这种认可吧。因为
中国企业，对，
我觉得几乎，因为主要是由中国的国内法的现状决定的，就是欧盟他可能认为你中国的国内法还不足以达到，就是能不足以保证他中国国内企业能够去按 GDPR 的标准去执行。
这个可能是 way to go 啊！之前看到网络大 V 就当时那个 Facebook 那个隐私的那个事件，就数据的那个隐私泄露事件，有一个评论就是说，如果 Facebook 当时他这个犯的错误是100分，那就国内我们某搜索引擎公司，他的这方面的一个违规程度，可能是在美国人看来啊，可能是10000分，然后对吧？像360这种公司可能是1亿分，当然是一个开玩笑啊，也说明了这个国内的一个数据保护的一个现状。
对，但是现在数据保护其实自从这个应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出了这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一个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决定之后，整体来说这个规则的建构实际上是日臻完善的，包括像网络安全法，包括像刑法之中的很多条款，包括像行业一些国家的行业标准都已经出来了，所以就是说规则是日渐完善的，那下一步就看执行了嘛。
好， 那接下来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 GDPR 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它关于是那个数据增加了两个权利啊，就关于保护数据，就一个叫做被遗忘权，一个叫做删除权。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执念啊，就是我在常年在 Instagram 上面 po 很多照片，就一开始因为它滤镜好用，然后它的一些就比较简洁，那我现在在上面可能有2000多张照片，我就一直想找一种方式把那些照片全部都 download 下来，然后把它存在某个地方，或者是我再 po 到其他平台嘛，但一直就没有这种功能，以至于后来一度出现了一些第三方网站，就是专门去把这个，就你可以登录你的用户没有密码，他去帮你把你在 Instagram 上面的照片给你抓下来。
嗯，
但是很快就是说这种软件出来一个，或这种网站出来一个，然后 Instagram 就把那个 API 接口就给封一个，反正最后就完全不允许你任何人去把它抓下来。但是在后来，因为它现在被 Facebook 收购了嘛，在 Facebook 出了这个事情以后，它很快它就增加了一个就是功能，就是把你上面所有的照片视频按日期按时间序列给你导出成一个一个的文件夹。
嗯
啊，这个是我看到的，就是关于是这个叫，或者其实这个和被删是和被遗忘权和删除权都没有关系啊，这个只是说明就可能你对数据本身可能拥有一个更多的一个使用权，或者说是可以采取更多行为的一个权利。那至于被这个删除权这方面呢，我是看到就是包括最近的一些媒体也好，包括 Facebook 包括 Google 也好，它现在都会提供一个选项，就是说让你可以彻底的注销你在这个社交网站上的一切信息，就好像你没有存在过一样。对，这个是不是因为这方面立法在一直推进的一个进步？
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像你刚才说那个 Instagram 那种，实际也可以在这次 GDPR 里找到一个类似，就是可携带权，就是你这个数据可以相当于是用户可以把这个数据携带走，当然这个携带既可以是自己下载，也可能是传到其他同类平台，当然这个是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它可能还是更多是有一个合理的或者技术可行为前提。当然就是相对于这个可携权来说，这个你刚才说的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是这次更受关注，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可执行性更强一些，比这个可携权相对来说。像这个删除，您说这种情况确实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法律不断的完善，而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说用户可以，因为他认为个人信息和你的人格的这个尊严和你的人格利益直接相关的，那么这个时候，既然你和你人格利益相关的话，那没有人比这个数据主体本身更有决定权，那么他呢，实际上就可以有效的支配和控制这个自己的个人数据，我需要给你用的时候，就或者我愿意给你用的时候就给你用，我不想给你用的时候，当然你就没有这个继续使用的权利。那删除就是应该是一定的一个选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跟条文的进步是有关系的，因为确实如果你不删除的话，虽然现在很多事迹也要求这种实时性不断的更新，但是即使是过往的数据被存留的话，也可能会产生一些对这个数据主体不利的这种结果。
好，那接下来你说一下被遗忘权呗，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比较有意思。
对，被遗忘权实际上，我们看在 GDPR 立法过程中，被遗忘权不是上来就有的，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欧盟法院的一个判决之后被加进去的。那是案件是应该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人，好像叫冈萨雷斯，诉这个谷歌的这么一个案子。那他这个案件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冈萨雷斯好像是在很多年前因为一些法律纠纷被媒体进行了一些报道，然后呢，当然这些报道都是负面报道。那么过了十几年之后呢，冈萨雷斯发现呢，就是通过谷歌的对他的名字的搜索吧，或者一些其他的这关键词的搜索，还能搜寻到这些新闻。他认为呢，就这些新闻实际上已经和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完全不符了。如果人们还能看到这些新闻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可能会对他现在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他就起诉了谷歌，要求谷歌去这个屏蔽这些新闻。那最后法院呢，就是跟从一个因为当时没有，被遗忘权还不算在个人数据保护的这个范围里面。实际那个案件我们去看判决，那还挺有意思，就是因为当时欧盟也有一个个人数据保护的指令，当时这个法官用了很长篇幅去论证，被遗忘的这种权利不属于个人数据的这个保护范围，但是呢，它属于所谓的欧盟保护的一般人格或者一般人格权，或者是叫一般基础人权的这个保护范围，最终还是认定了说，删除这种 这个过时的而且又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信息，实际上是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人格尊严的一个基本的保护，那最后就认可了这种权利。而这个权利出来之这个案件判决之后呢，这个谷歌就马上就收到了非常多的这种要求删除或者屏蔽一些这个信息的这种请求。所以其实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呢，就是说它和那个删除权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看这冈萨雷斯告的人并不是当时报道那个新闻的网站，而是这个谷歌。这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你如果要报道这个新闻的网站直接去删除那个新闻的话，实际还涉及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与个人信息保护同样重要的一个处于同样位阶的一个权利，就是言论自由。而这个言论自由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到底这个位阶高低，实际上就很难去进行价值判断了。所以说呢，就是在被遗忘权的执行过程中，其实并不要求那个信息本身被删除，也就是不用再去判断个人数据和个人数据保护和这个言论自由之间的一个权利位阶的问题。它实际上只要求说，通过一些技术手段，让这个信息可能不能通过直接搜寻这个人的名字来获得，那就相当于是作为一个被屏蔽的这么一个处理，而让这个信息呢，虽然在存在的情况下，但不会与这个个人产生直接联系，通过这种方式而使这个公众遗忘掉这个信息与这个人的联系，最终达到保护这个人个人这个人格尊严的这个效果。所以就这个被遗忘权本质上来说，可以当做一种专门为搜索引擎设置的一种屏蔽的这种权利。
嗯，所以用一天公用一天世界或者 IT 公论主播李如一他的那个话来说，就是他这个本质上就是一种降低可读性的一个权利，对吧？他没有要求你删除，但是那个信息可以存在，但是他就是要求你搜索引擎追溯不到他的这些信息，因为人家已经浪子回头了嘛， 对吧？
对，就是提升信息的获取成本，高到你几乎记不住的或找不着的这种水平。
那这条基本上完全是在针对搜索引擎，基本上。
嗯，反正我现在看到的以这个就主张被遗忘权的主体告的全是搜索引擎，或者有搜索功能的这些服务提供者。嗯，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接下来我们最后说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可预见的，就是在不远的将来，或者是在比较远的将来吧，就是说我们比如说中国的企业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各大企业也好，是不是就会设立一个它里面提到的一个就相当于是数据保护官一样的一个职位，就专门来把这方面的合规去做到，去应对 GDPR 以及以后相应会诞生的各种各样这种数据隐私保护相关法律的一个要求。
是，我觉得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包括 GDPR 在内的几乎大部分个人信息保护的这种成文法里面都会要求企业设置类似于这种数据保护官，就专职的数据保护人员，
嗯，
而去处理这个问题。而这个很多这种包括 GDPR 在内，它也会要求这个政府设置数据保护的相应的这个部门，像香港其实包括澳门台湾都有这个数据保护的，这个香港好像就叫个人信息还是个人隐私保护署，就专门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就是在企业里面也会对应，当然有可能不是专职，比如法务去兼一下等等，但是这个职位我相信是很重要的。当然它和以前比如专门处理隐私的实际上是有一定重合的。
嗯，而且这个在各种就是互联网企业啊，尤其像比如像小米这种，它将来它的海外收入占比会越来越大的时候，它这方面的一个合规性和内控的一个严格性可能将来会非常非常严格才行，对吧？
对，因为确实个人数据它的我们也看到个人那个 GDPR 它的处罚的上限是非常高的，所以就是它可能相对于其他一些法律风险，它的风险可能是更高一些的。
对，可以看到是大概是2000万美金没有记错，然后还有就你全球营业额的一个4%，然后两者来取其重， 对吧？
对，所以你看经常包括在欧盟反垄断的时候，这种按比例进行处罚的时候，比如像罚谷歌 Facebook 的时候，这个数额都是很让人咋舌的，动不动这个十几亿上百亿。这个当然也有很多人说这个欧盟对谷歌和 Facebook 这种下狠手，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隐形的贸易战
啊。对，这个里面牵扯到的政治因素一定很多。
对， 那总而言之吧，这个个人信息，我觉得，因为我现在在看那个，正好在看那个尤尔赫拉利写那个《未来简史》嘛，他最后一章就写的叫数据主义，就是说，我们他等于设想了一种未来，就是这个数据的大，就是完全的，这个开放和完全的沟通情况之下，以数据为基础形成了一种社会规则的这个一种社会状态，但是呢，就是从现在的。以 GDPR 为首的这种规则的形成以及这种规则扩张的这种趋势来看，实际上我觉得他说这种数据主义可能在技术的发展来逻辑来说是这样的，但是GDPR 应该说是我们人通过自己的社会规则制定了一种对于这种技术发展方向的一种，你不能叫反动吧，但是我会也可以叫一种反制了，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一些价值判断对技术的发展进行一定的牵制，我觉得这个以后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嗯，因为法律总是滞后于技术嘛。但是 GDP， 我觉得 GDPR 现在走的还挺快的，与时俱进还挺快的。就我个人的一个淳朴的感觉啊，它并没有落后这个移动互联时代，或者说是整个这个现在的数据隐私大爆炸的一个大数据时代太多。
对，我觉得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是 GDPR 很快就会成为一个具有标杆性的国际性标准，因为确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欧盟是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就是你其他国家的企业你是不能忽略这个市场的，而这个市场你要想进入的话，你就要符合 GDPR 的标准，而 GDPR 是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当你为一个地区的用户提供一个比较高的标准的时候，高的保护标准的时候，你就很难说服你其他地区的市场的用户说我给你提供一个比较低的标准。
好吧，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暂时先说到这儿，我还非常期待后面 GDPR 在实际中的应用以及它可能会随后的一些案例。
对，我们就一起期待吧，我相信在欧盟这种案例尤其是互联网企业被诉的应该是非常多的，而这种欧盟法院法官的判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具有很强的指引性作用，我们一起期待吧。
好，那今天的内容可能稍显枯燥啊，但到此也就结束。
好，我们下次再见。
好，各位听众再见。